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神的怜悯，有神的陪伴。谢谢主，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哎，程燕到了，
是。
阿西到了，好，我们开始，阿石到了，你们是陆陆续续的来啊，感谢主了，这个就是主的恩典了呀，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哎，你怎么可爱啊，程燕，是不是想看牧师的那个被女儿擦的那个蓝色的脚趾甲，下次给你看啊。现在长了，往上长了已经。我得跟女儿讲，她本来说要帮我抹掉它，我说不用抹，女儿给我擦的，我就陪着孩子玩，又怎样？无所谓好，我们今天大卫的是我们第三堂课，或者第四堂课我也忘了，3、4堂课了呀。那上一次上就是礼拜二、礼拜三，在那个新西兰那个课那个班里边，我们讲了，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讲到神人关系，讲到基督耶稣的这个神人二性的双重性。那我在强调这个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呢，我讲了一些过了，就是把这个受造性给过于夸大了，所以你们听录音时候要稍稍有一些排除这个排毒吧，就是不要受这个影响。那记住强调一些，基督永远是耶稣基督永远是首生的，不是受造的。那我在强调他的这个人性的时候呢，用了人的受造性去描述，所以说容易产生误会。所以大家听的时候，把这个因素排除出去就好了。所以记住，基督是受造，不是受造，他是首生的，但是他跟受造的人呢，是同样的样式，在本质上不同，但是在表征上和属性上是一样的，都有跟我们一样，性情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们是受造的，他跟我们也几乎是一样的。但他却不是受造的，他是首生的，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你们回去看笔记、听录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留意这个，不要被牧师表达的不全面而受影响和误会就不好了，成异端了。如果说基督是受造的，那我们就真成异端了，特别小心啊。好，今天呢，我们讲基督的饶恕。讲基督借着大卫向我们表达一个饶恕的观念的典型的例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上》26章吧，好不好？李倩，你帮我读一下，26章。
好，牧师，稍等一下下，我翻到这里。
撒母耳记上这一章
嗯，
经文，盼望大家每年至少读一遍，1遍到10遍，至少读一遍。小七，你哈哈哈，什么意思啊？小七，
指甲，染指甲。刚才
好，小
说
七
到
不
那个的时候发了，
哦，
萨姆，牧师是
萨母
萨姆耳机上二
萨
十
上
九，
26呀，很
二十
宝
六
贵的一
章。
章，六。
好，萨姆耳机上26章，西弗人到亚比。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卧睡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营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是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不会念这个，如
就是
同人在，牧师念什么？一个
这个
虫，
起早跳蚤的早
起，
嘛，起早
啊、哦。
就是一个
以
就
色
是
列
就是意思，这个他这个就是一个
小虫，
跳蚤，山间的一个跳蚤，咬人很疼很痒的那个，在我们里边也有。
好，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起早，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 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读完了。
好，谢谢谢谢李强啊，读得非常好呀，读得很令人很感动。我鼓励你呢，也鼓励弟兄姐妹吧。这一章经文，我们每年至少读一遍。假如能读10遍，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求神就让我们在这一章经文里边得着智慧，得着恩典呀，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能够看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存留下来的那个智慧、恩典、怜悯与他的大能。呀，我们稍稍留意看，我先简单过一遍，回头抓一些里边的核心的问题啊。留意就是，扫罗是怎么知道大卫的消息呢？他说西夫人来到基比亚来见他。留意他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那这句话留意，这个报消息的人他是很聪明的，他用的是反问句。这个意思就是这件事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这件事不是应该你告诉我的吗？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不是君王吗？你君王的消息不是很多吗？你还用得着我来告诉你吗？那这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人是个来挑是非的人。这一种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凡是有人用这种反问句的话来对我们，其实在报告某一个消息的时候，大多数都包藏着祸心，一般都不怀着好意。如果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应该怎么去讲这件事呢？他应该这么样去讲，对吧？扫罗王啊，我昨天上午10点半钟，我经过哈基拉山的时候呢，我看见大卫了。大卫的身边有多少人？呀，他正在做什么？我跟他说了什么？我告诉他，我回来要跟我的王扫罗报告你的行踪。如果是一个诚实人，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他可以这么去讲，他可以在扫罗的面前坦然无惧。也可以在大卫的面前诚实无伪，呀！但是这样的人我们不容易见得到。假如有一个这样的人，我鼓励你这一生有一个就珍惜一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你是待得很放心的。而，像那个西服人说话的那种方式的人是大多数，说一句话，藏半句话。然后呢，把一些消息也传递了，自己的责任也不在了，目的也达到了。如果有赏金，可能今后他还会得点赏金。所以西弗人的眼光是注重王，注重人的王，注重世间的权势呀。他是一个告密者，他是一个犹大级别的人呀，他是一个告了密还不想负责任的人，啊！但是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话语，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心里边其实，罪人的心里是渴慕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呢，让我们既得到了消息，呀，又各自逃脱了责任。其实扫罗也在逃脱责任，呀，听到这个话不回答。听到他不说话，彼此心照不宣。但是这里边的话是藏着我们内心核心价值观的黑暗，啊，这不容易去识别。但是我们略略的思考是不容易，这不难听得懂的。所以在你身边，你怎么去认识你的朋友？怎么去识别一个人能不能够做你一生的伙伴？那你看着讲话怎么样讲？是藏头遮尾呢，还是坦然无惧呢？呀，那每天你都会经历的，在你身边的人，对不对？他说话的时候说的是，就是以诚相待，还是胸无城府，还是总是掖着？你说完以后，他等于没说。 我常常去在一些牧师的退休会，我也跟大家讲，我说今天的牧师呢，牧师们呢，或者教会的领袖们呢，也在教会环境或者包括教会的政治里边，变得都个个的加个引号，很老练。常常牧师说话说了等于没说，没说又等于说了，常常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缺乏一种坦然。呀，坦诚，啊，什么都不怕的那种心态，那种但缺乏一个爱心说诚实话的勇气，那这样久而久之呢，啊，我们人的那个格会 loser，你格会损失，渐渐的你也慢慢缺了格了，你也没有了格了，你不敢坦诚。啊，你不敢诚实无伪，久而久之，后果是什么呢？请大家留意，久而久之，你身边也渐渐的，诚实人就不见了，你身边都是聚拢着和你一样的小人，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话要诚实无伪，要爱心说诚实话呢？因为当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是一个。凡事见光，凡事就坦然无惧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很放心的待在你身边，他不怕你，他爱你。在我们身边，不要寻找一些怕我们的人，要交接一些不害怕却相爱的人。所以，我们身边的朋友，你要找一些什么样的人，跟我们平常怎么对人是很大的关系的。呀，如果说你说来说去讲来讲去，你总在说谎话，你总在说含糊不清的话，总在说自我保护的话，可以，那么以后同样的人也会聚累在你的身边。呀，我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吧，我开始也所谓的精兵简政，呀，就是平常那些说话含糊，似懂非懂，似有非有，或有或无，总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这样的人我慢慢在远离了，我不再跟他在交往。他在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呢，我就找个理由就推掉他，我就不来往，因为这种人从来不交心，从来没有见过他。坦诚，我们不怕人有缺点，却怕人与人之间交往，他并没有用心，只是戴个面具来给你做戏了。这个西服人就属于这一类。你听他讲这个话，你听不到的问题的。大卫不是在旷野的哈基拉山藏着吗？他提个问题而已。不是哦，不是，算了，当我没说，他没责任。你怎么知道的？哎，想想。好像那天经过山洞的时候，我听夏翔说的，是不是我记错了？一定是叶子说的。哦，对，他们俩谁说？我再回去查一查，我记一下。哎呀，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这个脑袋瓜子不长记性。哦，想起来了，是米娜告我的。啊，米娜还用律师的文书给我发了个信，我看到了。你把信拿来。哦，看错了。就是他总在 twist，他总在 twist，总是在想方设法的把责任从他的肩膀上滑下去，呀，留意这样的人少来往，呀，这不是他不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的。天国人不要这么行事为人，天国的人一定是负责任的，一定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在神在人的面前，我愿意负责任的说一句话，这种人。你不怕交往，啊，他是负责任的，啊，但是如果说什么事他都在逃，什么事他都在躲，啊，我是建议你尽量不要把他放在你的朋友圈里。他没信主，跟他传福音，啊，在一个教会聚会吧，你也没办法跟他就有礼貌就好了，啊，但是真正做同工，能免就免，尽量不要把他放在同工群里边，啊，要坦诚。相对，彼此以心换心， 特别是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人是终身也是永远的朋友。耶稣就这么对我的。你留意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在用心灵和诚实给我们表达，做人表率。你说我们活到这把年纪的，有没有能力按照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共产党的官员的那一套戏码来活呢？有的，这个能力是有的。而且我是等于在官场的心脏里边长大的，我对官场文化非常熟悉。但是我同时也非常厌恶，我出国以后我就立定心智，绝不再活共产党的官场文化，再也不活那种说了等于没说，没说又等于说了，然后说话吧，人家总听不懂你说什么，最后你的心也不在，肺也不在，肝早就被人摘了，活摘器官就这么来的，所以不要做，永远不要做犹大。不要做西服人，犹大比西服人还要好。犹大还是比较老老实实就跑着大祭司的出卖了。西服人来到扫罗王面前，他还有许多留了许多的诡诈，那这个尾巴在这里被抓到了。好，这第一个劝勉就是不做西服人，要做诚实无伪的爱心说诚实话的人。想做事先做人，想信主，你要先把你的里边生命给那些鬼清干净。要学抹大拉的玛利亚，把里边身体里边的7个鬼全倒空它，让圣灵来住。求神的帮助，我们自从信了主以后，不要再说假话，不要再说谎。不要再报假消息，不要再为了面子，为了什么缘故，宁肯报个假，宁肯应付，为了躲避这个压力，这个很容易，但是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一个虚假的人。你不要以为人看不出你，你只要在我面前经过，你看我一眼，我也大概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你讲一句话。我大概了解今天之内你讲了哪些假话，你要是敢跟我讲5分钟的话，我大概也了解你这一年来你的属灵光景是怎样，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人是逃不掉的，因为在我们人的里边有圣灵，圣灵会带我们的，你跟神的关系久而久之了，一来到世界上所有的什么妖魔鬼怪，全部都是官场现形记。人在圣灵面前毫无可遁形的，这还是小事，来到牧师面前是很小的事情，牧师也有看走眼，但是有一天去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你还想瞒吗？瞒不住的，You cannot hide。哎呦，夏翔，我看着你那个狗，我很想买一只，买不到啊！我上个礼拜六跟师母跟阿希我们去的那个。我们这里有个 free market，我就在找澳大利亚玻璃 collie，找不到啊！哎呀，找得到我也养一只，看见心里边就痒痒。一个是德国牧羊犬，一个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牧羊犬，这两只狗都是我心里边在默默的惦记的，还没告师母，告师母的肯定反对。我跟阿希讲，我要买一个澳大利亚牧羊犬。再买一个德国黑背，我就满足了。以后不买了，但是我想晚一点吧。等我这两只狗成为过去以后，我下一批狗就买澳大利亚牧羊犬和德国黑背这两只狗我要养。我们家的 fence 修好了，不怕，所以以后
会
在
有
院
的，
子
牧
里面
师。
会有的。
牧师，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很久以
你
前
说。
夏令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是刚刚那个吧，就是有一个牧师吧，好像是聘我们什么什么 hamster，我就跟你讲了，我说那个牧师说话好像比较直接，这个不太容易接受啊。他就当时是那个牧师是你请来的嘛，他就说，哎，我没说呀。然后你在旁边不是说你说了，我听你说的。哎呀，我当时我就很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你讲的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效法的。
他否认，当然是因为他的压力嘛，他怕嘛，他惧怕，他就说马上我没有讲，我觉得这样子不诚实了，我就当场的揭穿，我也不给面子，你以后生我的气，不跟我交往，那我们就不是朋友，也没有必要做朋友了。诚实是第一要素，做人第一条。我说你有讲，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在神面前做见证，他就不敢说话了。那这个我觉得不管谁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从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努力让自己做一个诚实人，特别是在儿女面前，你有一次不成熟，你害你的儿女害10年。你要在儿女面前讲3句以上的谎言，而不悔改、不纠正，你毁了他一生的，很严重的。小孩子听父母讲谎言而恬不知耻，厚颜无耻还继续保留，那把孩子一生都毁了。所以，我们今天留意我们国人，我们中国人比较多的，就是讲谎话不太当一回事的，张口就是谎言，闭口就是假话，太多了。我这30年在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蛮大的数量、蛮多的时间都在处理这一段。我说你是不是在解说，是不是在撒谎呢？他有的时候会挑战牧师，你不撒谎，我说我不撒谎。我说你找一句出来，我知道了，我就马上认错、认罪、悔改呀。但我不知道，那我可能真的只说了我自己，或者不留意的，我就可能说的也不奇怪。但只要我知道，我一定悔改，也请你监督我。有一句谎言就告诉我。我马上悔改，这是我跟我两个孩子讲，他们很小，我就跟他讲，我说注意啊，爸爸是个大罪人，我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我比较善于说谎，讲假话和发脾气，我三个大毛病需要家人来帮我，你们俩都是我的小警察，一定要监督我才行，所以两个孩子每天都要监督，爸爸这话不对，哦，那我错，我马上改。我们这30多年是这么过来的，想想，所以师母跟两个孩子一直是我的小警察、小监督。我说，在家人当中，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请求你们来帮助我、监督我，我要改，我从一丁一点的细节开始改。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做家长的，或者未来将要做家长的，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请求我的家人帮我。那你得放下身段了。如果说他不去，就是不肯放下身段，死要面子活受罪，那最后你的命运是扫罗级别的，最后被神撇弃，很可怕的。谢谢你的分享，想想，我觉得呀，我也很感谢主，让我遇到你，我在你身边待的也很放心。想想，因为我知道你也不说谎，你也是诚实无伪的孩子。我从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很放心。我说只要跟夏翔在一起呢，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会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个不撒谎的人，有什么就说什么人。开会的时候，往往你发现没有，你的意见是最后一个会议的定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是不说谎，你留意没有？就在你的人群当中，你有这个 credit，这是你生，就是平常生命的见证当中，所积累的。但是不要骄傲，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回头的，老我会回，因为有一个压力，就会回头也不奇怪。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这个道理。可意来了又跑了，哦，可能是掉了线。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分享的，也可以讲。夏翔的分享非常宝贵。没有我就往下讲了。这个其实这一点不是一个 major point，是一个 minor point。 我记得借着西弗人的这一句话给大家带出来，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所以都是学习，都是一场挑战。26章第二节，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里的旷野，在那里寻索大卫。你留意一下，扫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从这一节经文里边看见，小香，你看扫罗是个什么人？
扫罗行动很快的，而且他挑的是精兵嘛，他也挺聪明的，他知道他要干嘛。
扫罗
然
是
后
一个，
他没有
扫
说，
罗
他
是，
就是他心里是想了，打定主意的，听了这话，然后就赶快的去做了，然后带着他最好的人去的。
留意啊，他是听见就去行的人，留意啊，他是听见就去行的人，他是蛮有信心，蛮有勇气，蛮有行动力。也蛮有召集力，也蛮有影响力，也蛮有领导力，也蛮有鼓动力。这个人是个很优秀的 leader，对不对？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呢？他与信心律的外表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信心也是听见就去行啊，扫罗也是听见就去行，是同一个模式。只不过信心律是对准基督，扫罗是对准西弗人。对准人的时候，对准人的时候，他就是出于血气；对准上帝的时候，对准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出于信心。那这个比较很重要，与信心律相比。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也是听见就去行呢，但是你的目标是谁呢？是基督吗？如果不是基督，你不过就是出于血气的一场闹剧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你应该怎样呢？是对准基督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出于基督。不是出于上帝，是出于西弗人。西弗人可不是你的上帝呀、啊，所以你听见西弗人所说的话是不应该听见就去行，不应该听见就起身，乃是应该慎思明辨呀，要查明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劝勉弟兄姐妹，将所听见的话。要慎思明辨，要查验是不是出于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听话之后也要特别留意，我们心里边很想听的那些话，要百般的警醒祷告。很想听的这句话讲出来，怎么就这么舒服呢？这往往就是撒旦给的毒药。如果一句话听了很不舒服。很扎心，甚至很受伤害，你要特别的怀着感恩的心领受这样的话。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有一个人当着你的面指出你的错，说出你的不足，要以恩典的心去领受，并且要怀着感恩的心恩待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品格。是一个高尚的品格。当人走到这一个地步、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说明我们长大了，就说明我们成熟了，说明我们开始可以担风险，可以承担一些重担。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往往在这些细节里边。要魔鬼、撒旦在细节里，别忘了圣灵也在细节里啊，在哪些细节里呢？就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对不对？当有人很清楚的告诉你，夏翔，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样不足之处，有一样缺点的地方，那夏夏你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把这个话收进心里来，化作祷告，向神去祈求。主啊，这是出于你的吗？若是出于神的，就怀着感恩的心。往往记住不好听的话，往往都是自己生命当中最需要成长的那个部分。如果说没有这一个涵养、勇气、包容与力量，那我们生命比较容易固步自封，停在这里了，你很难再往前走了。你要想再往前走多一步，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必须要过的。啊，过了这一关，神才会将你下一步要走的路，在你的眼前，让他的话语成为你当行之道，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如此这般，成为我们生命的道路。呀，看呐，这句话能听的人是有福的。Cindy 说。
牧师，那如果对方他说的不是事实呢？
非常好。这句话如果讲的不是事实，也没有关系。你仍然以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它。谢谢你告诉了一件对于我来讲不是事实的话，但是你当我面讲，我仍然谢谢你。我试想一下，假如这样的话，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你决定不在我面前讲，你是在阴暗的角落里讲，你在那里扇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那我受到的损害远比你这个当我面讲的要大10万倍。我受到的伤害是我难以负荷的，但是今天你把一件不符合事实的事情陈明在我的面前，说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说明你是一个不令我感到惧怕的人，所以我很愿意跟你交朋友啊，我很愿意告诉你，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讲的不是事实，但是我仍然还是感谢你的原因是在这里。当然，他讲的不是事实的场合，你也得分清楚。有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你，他是在说他自己，他在抵赖，他在强调自己的没有，然后把火也烧到你身边。他这个属于是 defense，你听得懂这个区别吗？他在自我防卫的时候，那就见人就咬，见什么就喷什么，那是另当别论。你懂的意思，区别在这里。你要学习分辨这样的人、事、情。如果有一个人是以朋友的身份，当里面来诚实无伪的告诉你些什么东西，无论他讲的对还是不对，都要一个祷告、祈求和感恩的心来面对，把他祷告交给神。其实有的时候话讲回来，Cindy，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把一句话说的完全，完美无缺，毫无缺失呢，也不多了。你懂我意思吧？其实不多的，总是在真话里边夹杂着假话，总是在事实里边夹杂着偏差。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要去过多的强调别人所讲的话是不是完全的对，完全的完美，完全的正确，这可能性也不大的。他能当你面讲，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事情，至少肯定这一样事情，做这个区别了。当然，不等于说在你面前说他当你面，有的时候是他的品格太低了，说的话都是一些没营养的话，都是一些羞辱人的话，都是一些谩骂的话，这些话就另当别论，不在这个范围里边，好不好，Cindy？Cindy，你听到了吗？
好，听到了，牧师，好的。
好的呀，那谢谢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我借着门训里边处理经文的时候呢，把这些日常生活做人的东西也稍稍带一带，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保罗就扫罗就去了， 扫罗去到看不见大卫啊，或者正在寻找大卫，他就在西弗人所说的那个帕基拉山上，在那里道路上安营。道路上安营什么意思呢？就是拦阻大卫，说那条路应该是大卫的必经之路。大卫要走，要带着队伍，带着辎重，带着重一点的武器往前走的话呢，那你可能必须经过的，那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在那里寻找大卫。好了，那大卫，你来，大卫肯定会听到你来的消息嘛，就想瞒也瞒不住啊。大卫就在旷野的哈基拉山，在那里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寻求他，追寻他，他们各自在各自的地方，只是大卫知道他在哪。他不知道大卫在哪里，你们想过原因在何？为什么呢？想想。
这个就是说，扫罗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同在，他不知道。我是这么猜的啊。
你留意圣经有一句话很典型的，说。大卫的人从山的这边走，扫罗的人从山的那边来，他们中间隔一座山，相错而过。请问，谁能看见这个场景呢？只有神吧，对不对？只有上帝才能看得见这样的光景。今天这句话也是一样，你看他这句话怎么样讲呢？大卫住在旷野，扫罗呢，在道路上安营，就是什么意思呢？大卫在旷野的暗中躲藏，在暗处，而扫罗在明处。那战争你知道，明暗之间，你在明处，那就是 target 嘛，就是标靶嘛，等着挨打嘛，你失败是必然的。就任何一种。战争光景都是我知道敌人在哪，敌人不知道我在哪，这就是得胜的法宝嘛。所以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 information，那么多的所谓的间谍，国与国之间都特别的害怕。前段时间中国好像到处都要抓间谍，只要是个人，啊，朝阳大妈就会留意一下，哎，看谁走路那个样子比较像间谍，抓起来。再说，啊，我记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常常听说隔壁谁谁谁家又是个美甲特务，谁谁家又是个苏联的特务，又给抓了，抓了以后一吊起来给活活给打死都有的，啊，今天这种日子又开始好像慢慢要来了，呀，所以 information 是很重要的，上帝把 information 给了大卫，上帝把。Non-information 非信息，茫然赐给了扫罗，要赐这个的扫罗，扫罗就是茫然糊里糊涂的就来到了旷野，然后，当他打发人去探听，知道扫罗来到的时候呢，大卫就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然后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呢？”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所以他们就去了。留意大卫问问题的方式也很聪明，他没有说亚比塞你要不要跟我去啊，乃是对着他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这是有危险的，有风险的，你需要尊重人，问过人以上，你才能够呀去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大卫也不属已经不属于军队的元帅元首了，乃是一个流寇的首领。有点江湖气息在这个里边。好了，于是这两个人就下到百姓那里去。 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所以你看到这个光景、这个场景的时候，耶和华是把大卫的敌人，就是扫罗，明明白白的放在大卫的眼前，你动不动他，呀，让他们这一群人全部睡着，连一个岗哨都没有。按道理来讲，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的。我当过兵，我知道，军队一驻扎的第一件事情，就在视为一些布岗，呀，离营地睡觉的人，大概，看什么样的级别了。通常来讲，在1公里外边就开始要布了，呀，如果大的、比较重大的一些活动，甚至是20公里外，50公里外就开始，就看你这个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了。如果一个小分队的话，大概1公里外面就好了。啊，像我们去一个，去越南的时候，一个特种部队，一个 trip 12个人，我们去到那里，我们一要有人睡觉的话呢，通常我们是派3个人，在3个方向，呀，各60度的角度，派3个人在那站岗，其他人9个人在那睡觉。啊，每人1小时，1小时以后，然后回来再换岗，不是3个人一起换，是3个人轮班轮次换，一个人回来叫一个人过去，很小心的。所以你看，扫罗在整个营地当中，竟然他骄傲，他麻木到一个地步，连岗哨都没有布，我打个问号吗？我觉得他是布了岗哨的呀，但是耶和华使他们沉睡，后面有12节这里讲，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所以他们哪怕布了岗，也是上帝使他入睡，听不见，看不见，这个能力上帝是有的。亚比塞就对大卫说了：“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他怎么知道呢？”对还是不对呢？呀，从表面现象来看是对的，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呢，是毋庸置疑的，毫无疑问，上帝是将大卫的仇敌放在大卫的手里，因为你只要一声令下，不用你干，亚比塞我来，我拿起他的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人睡着的哪里需要补枪啊，不需要，一枪就刺下去呀。打仗也是讲究一招致命呀，打起仗来那就不是说打架了，打架你不可以下狠手啊，打架下狠手就要偿命了。打起仗来那没有什么余地可以讲，都是一招致命，所以他这里讲的都是军人的一些用语了。一次就成，不用再次。打仗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允许对敌人下第二招，都必须一招致命。人战争很可怕的，所以每一次战争来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是一种痉挛的痛在那里。就是每次像俄乌战争啊，以哈战争啊，包括也门啦，包括中国跟台湾的两岸呢，南海了，北韩、南韩，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危机在这里边呀。战争一旦开始，请记住，仁慈不见了，怜悯不见了，爱不见了，有的就是残忍，就是屠杀，非常可怕。你没有经过战争，你不知道，其实人是受不了的，人呢？人是受不了战争的，本性上人是受不了战争的。你进入战争，你就大概知道，一旦进入战争，你大概就知道你的心是破碎的，是麻木的，是残忍的，是无知的，是可怜的。所以一旦到达这种地步，你就知道你已经处在一个 一个可怜的受咒诅的光景当中了。那大卫也是一样了，他们两个人去到那里以后，看见这种情况，大卫呢就拿了枪、水瓶，两个人就走了，没有看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所以从这里边，从作者这个表达来看呢，就亚比该，不是亚亚亚伯，不是亚伯，不是亚比该，是亚比塞，他说的话是对的。他说耶和华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面前，他说的是对的，说明大卫和亚比塞的两个人都有圣灵的感动，也都有一个圣灵的眼光，而亚比塞又是一个顺服的人。假如亚比塞是一个性格暴虐、不肯顺服的人呢，那他就会不管大卫怎么说，冲上前去，拿起刀就把扫罗给杀了。这种情况你没想过吗？这 possible 非常大的可能性的。但是亚比塞他显然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没有去做自己位分以外的事情。比较守规矩，这样的人也是我们的 teamwork，守规矩的人，诚实的人，大家留意一下，你如果看一个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看他守不守规矩，如果他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到了这种场合，你千万别让他跟你同行，因为他遇到一些血气光景来到的时候。或者试探诱惑来到的时候，他不守规矩，会坏事儿，出大事儿。石云，你跟瑞虎怎么了？带个猫来示威吗？说你们家有个小老虎，是不是啊？而且这个黑猫跟那个换回家的猫刚好相反，换回家的猫吧是个黑鼻子，这个白色的鼻子，拿过来吧。拿过来跟那个换回家那个猫配对对，好不好？
人家都已经那个了，好的，不好意
你
思
看，
打扰了。
人家换回家的鼻子吧是黑的，你们家吧白的，你们黑白无常，你们是。我也喜欢猫。好，有没有
所
什
以我
么问
刚上
题？
完课，他就去找猫玩了，然后要抱过来给你看一下，不好意思。
好，谢谢瑞虎啊，瑞虎，Thank you，瑞虎。哦，他们上课去
他上完了，刚上完。
OK，好，我们来看啊，那。大卫怎么回答他呢？大卫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那这个原则，我盼望大，这里我稍稍重点提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呢，也难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所谓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犯罪。他显而易见，他的脚、他的立场、他的屁股是坐在敌基督的阵营里边，或者正在做一些损害神家里的事情，怎么办？这个原则呢，请留意，大卫这里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千万不可置他于死地。留意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原则。他只要是被案例过的，只要是受耶和华的受膏的，那要特别留心、留意和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置这样的人死地，因为你置这样的人死地呢，你得罪的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 do something，但是不可置他于死地，总要留一份怜悯。留一份什么怜悯呢？请留意我下面这句话：总要留一份 耶和华对你的怜悯。你不是为他的什么东西，你也不要把你搞得太高尚，你是为你自己留下一份日后与神好相见的一份怜悯，是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怜悯。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呢，你要特别留心，就是我凡事行事留一线，日后与主好相见，讲的就是个道理。大卫怎么样讲呢？大卫，你知道说，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呀，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对不对？不可害死他，有谁敢害死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呀，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那是耶和华的事情，我可以跟神祷告，主啊，这样的坏人你自己击打他，别让我动手，我不动手，我可以剪他的衣角，我可以拿他的枪，我可以拿他的水瓶，我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是敌基督的，我可以告诉他，你有一天会被上帝收拾的，除非你悔改，但是我不亲手动他。我适可而止，这是一个 principle，一个原则，啊，我在耶和华面前11节，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我们就走，啊，这个原则，我盼望弟兄姐妹学习，抓到这个原则。大卫从他那里拿了东西就走了。等大卫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远远的站在山岗上，与他相离甚远。呀，你们去过陕北没有？有没有人从陕北来的？闽南你从陕北来的？你去过那个你那个黄河水流下的那个山沟沟没有？去过没
去过，去过黄土高
有？去过。
坡。
啊，就人和人在那个沟与沟之间的，可以离得不远的，可以讲话的，但是我想从这里走到你那里，那可要很远的距离啊，不容易的，
是
对
的，
吗？你去过那样的地方吧，
去过，
对吧？
去过。
那你就大概理解大卫和扫罗之间的距离是怎样的光景。他去到一个地方，他站在高处。但是呢，对下面人说话，下面不可能很快追赶上他，但他们其实距离不远，彼此之间说话都是说得到的，有一点点像我们，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脚下吹过，就是这么一种意味。大卫去到的位置也和这个光景有一些像，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哎，14节确实可以彼此通话的。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呀，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与你相比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留意大卫说话是充满着爱、怜悯和智慧的。他没有，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讲？哎，扫罗，醒醒啊！刚才我有机会杀你，哎，你手下这些人有什么用？杀了得了，别要了，这些都没用。我就在你身边经过，我来试试威，或者说你看看我对你多好啊，你身边都没用。我们的本性比较容易说一些拆毁的话，但是大卫是口出恩言，他责备当中也带着爱的，他对扫罗的这个护卫。 亚尼尔怎么讲？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你们没有保护好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所以留意，大卫在整个讲话16节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耶和华的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对不对？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一直在强调我所做的事情，我的核心价值观是出于神，为了神，基于神，本于神。所以大卫口出恩言，也不是自己的小恩小惠，也不是自己的道德高尚，乃是说我不杀你，我不碰你，是因为永生的神耶和华。我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们之间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要做一件，我们蛮有能力、蛮有手段、蛮有本事去碰一个人、动一个人。但是我不动，我不碰的缘故是因为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因神的缘故，我并不高尚，但神却是至高无上的，就是单单因为神的缘故，我不碰他，我不碰他，也不代表说这个人的结局就会好到哪里去，他这个人今后铁定也是被神所弃的，如同扫罗王一样。是被神所弃的，但是上帝所弃的人，岂容你去为上帝做主呢？这是那个原因，这是那个核心，这是大卫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好，我布置第一个功课，请大家留意，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小的第一，祷告，思考。谁是你的敌人？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历史当中有哪些敌人？把它列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在神面前祷告，摸摸自己的心，我们心里面对他是不是还有恨？是不是还有不可原谅的缘由、理由与根据？可以说很多的。第三。你是否愿意因为耶和华的缘故赦免这些人？因为你赦免这些人，就意味着上帝对你的释放。核心是你自己得自由。以后你可以看见大卫，自从这件事之后，上帝给大卫的能力是大大的 increase，大大的增加。记住一件事情：当我们心里边不被恨所捆绑的时候。首先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个人。那个人被你原谅，他还不知道，他还处在扫罗的黑暗中，他还傻乎乎住在必经之处呢，在显摆自己的能力呢。他哪里知道大卫在旷野当中将他看得清清楚楚？道理也是如此这般。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原谅因耶和华的缘故原谅这样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第四，我们有没有恩典的话对我们的仇敌呢？你有吗？假如你的仇敌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否有恩典给他的？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就遇到这个场合，我的所谓的仇敌也来到我的面前了。我觉得圣灵那天是呀，也充满我了，我就走上前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说愿上帝祝福你。结果他完全僵硬的在那里，不知所措。那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看见，我有一次去英国。我也有一个所谓的，加个引号吧，仇敌在英国，我就委托他的朋友，请他出来与我相见。我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可否今天就，就谈开它？ 啊，毕竟都是传道人嘛，都是牧师嘛。我说能否在今天把它说开了，免得我们回到基督面前，账都不好交。结果他就不肯出来，不肯出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愿神祝福你了。所以他身边那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牧师了，说那今天耶和华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替你把你的心意跟他表达了，是他拒绝你，我也在神面前做这个见证。那我也觉得蛮可惜的，我想下次有机会再去看看他吧。结果我回来美国，过了不多久就发现，耶和华就取走他的生命，他就得了个癌症就走。我也觉得蛮可惜的，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愿你恩待他吧，他哪怕有这个软弱，呀，若是可能回到天家，也不要气他，他毕竟只是小心眼而已，也不至于有什么必死的罪。我为他祷告。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处理仇敌这个问题，去处理自己的敌人这个问题，是人生的一大主题，大家不要忽略了。不要不当一回事。当我们身边，你说这一生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嘛？一定会有的。什么是敌人呢？敌人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啊，想置你于死地，想令你感到沮丧，想令你看自己为无用，看自己为无价值的那些人，就是你的敌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人呢？这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要接受上帝拷问灵魂的地方。你不是为他弟兄姐妹，你原谅他，是释放你自己呀。一个人被仇恨、被偏见所捆绑，是很可怜的。你的脸色都别人都看得出来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记住啊，当你对一个人有仇恨，看得出来的，你也不可能脸上显出平安、喜乐和年轻的气息。总有人问我：“哎呀，牧师啊，吃什么才好啊？吃什么才养颜呢？”现在国内很多都在讲这个养颜呢。我的养颜的目的是什么？让人看得我年轻一点呢？我说：“你知道让人看得你年轻的奥秘是什么吗？”他不吱声。我说：“当你心里边有仇恨的时候，你就显得苍老。信不信由你。当你心里边显……”有忧愁、有忧虑的时候，你脸上一定不会有平安喜乐，你也一定显出你的苍老和衰败。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显出那份年轻活力，请记住，千万不要有仇恨。你心里边一旦被仇恨所充满，铁定你的样子就是衰老，就是衰败的。啊，你看得出来，你在你身边当中一眼看去，这个人是年轻的还是衰老，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心里边有仇恨、有愁苦、有劳苦愁烦、有忧虑，他铁定满脸的愁锁眉睫，一定不会有鲜活青春的活力的。呀，所以你要想让你的生命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活力，请你放下你的仇恨，放下你的仇恨。用基督的爱，用口出恩言，用心怀感恩的方法处理，不是处理别人哦，是处理我们自己。所对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人比较容易被嫉妒、纷争、仇恨这些东西所缠绕，太容易了。但是要定期清垃圾，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我把心中的垃圾给清理干净吧，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伤害我的生命，是我万万不想要的。求主怜悯我吧，啊，将亚当后裔的这种残渣剩菜全部 clean up 拿走的，免得我的生命啊因为充满了这种愁苦而显出我生命当中的衰败。衰老呀！我认识一个今年只有50出头的一个牧师， 年纪很轻，我比他大一圈多，我大概大他13年、14年的样子。啊，前不久，1个多月前，我在某一个聚会当中见到他，我看到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老成这样啊你？我真的吓一跳，我说你老成这样啊你？说牧师啊，牧会难呐，我就发现整个教会所有的同工都是我的敌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对立面。我说你太多仇人了。太多仇敌了，而且不得释放，你不衰老才怪呢。他就问我，他牧师你怎么显得这么年轻啊？我说我没有敌人，我心里边不让敌人进驻我的生命里边，有我也在上帝面前对付他，clean up，清理掉他。你每天略略的照照镜子，你大概知道你心里边有没有仇人，有没有被仇恨所捆绑。呀，所以，特别我们当中的女孩子们哦，我要跟你们讲了，想年轻，想貌美，啊，借着耶稣基督把仇恨给赶走，不要让仇恨捆绑你的生命，让仇恨成为你生命当中被洗涤出去的垃圾、垃圾，这是大卫讨神喜悦的地方。大卫为什么那么讨神喜悦呢？他都出现在细节里面，讲大卫就是讲生命，讲大卫就是讲基督，讲大卫就是讲你我，讲大卫就是讲人生了。好，扫罗听出大卫的声音了，17节，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我主，我王啊，是我的声音啊。”又说：“我做了什么呀？”留意，这句话是我们人生当中当求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要让我们的仇人呢自觉羞愧，因为你恩待他，他自觉羞愧。扫罗就活出这个见证：我做了什么事啊？我手里有什么恶事啊？这个是大卫说的，大卫对他讲。主啊，我做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你要追赶我呢？他继续说，求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就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就他愿意付出他的认罪的赎罪祭若是有人，不是神哦，他是很聪明的提醒他，激发你。愿他在神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他也有他的试探和难处，他现在发出祈求了。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留意大卫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以耶和华为轴心呢。以耶和华为轴心来转动，以色列的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跳蚤吗？一个七蚤吗？我这么卑微，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我如此卑微，你就把我现在有一句话很难听的，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算了，你放过我吧，那这次普京。接受美国原前福克斯的那个记者的采访，他也用了这里的智慧。他聪明，这个人非常聪明。毕竟普京是读过圣经的人，他对福克斯前记者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俄罗斯啊，是个经济体量很小的国家。”我们是中国经济体量的1/10，你们随便拿个什么达拉斯，拿个德州，就把我们的经济给盖住了。美国根本犯不着跟俄罗斯对着干，我们哪里经得起美国的击打，经不起的。 中国才是那个大体量的敌人，就他的转移目标，普京是很厉害的人，但他讲了半天，我想他这话从哪来呢？他就说我们俄罗斯是非常卑微的，非常微小的，哎，很像大卫的话。大卫说呀，你以色列的王多了不起啊，你是来山上找个跳蚤吗？来个找个七蚤吗？如同人在山上寻找一个鹧鸪吗？你犯得着派3000人跑到山上来射杀一只斑鸠吗？打一只鸽子吗？打个小鸟吗？我就是这么卑微啊！那普京是用了大卫的智慧的。啊，上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前，10天前他接受采访，他就讲的同样的句型，同样的话语。啊，非常聪明，普京。啊，他想把这个祸水往中国这里移，啊，他自己想躲过去。当然他也不是不可能。川普上了台以后，可能真会这么做，可能就跟普京称兄道弟，然后联合普京一起来对付中国，这是个大概率的事情。普京才不会管你什么中俄关系无上限呢，才不会听你中国去忽悠，他聪明得很。那中国这次怕美国的制裁，银行全部都躲了，全部跟俄罗斯划清界限，不敢跟他做生意，不敢用银行给他付美金，呀，支付钱不敢，呀，所以说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通通回撤，没有一个敢跟俄罗斯做生意，所以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些事情。留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有圣经在这里起作用。扫罗说这句话，我觉得很优秀的。我觉得这是大卫的从神那里而来的智慧。扫罗怎么说呢？我有罪了，所以来逼迫大卫的人自己认罪了。我儿大卫，他是女婿嘛，半边儿，你可以回来。因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取。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留意啊。大家留意有一个小功课，26章，大卫提了多少次耶和华的名字？你们找，也是功课的一部分。你们寻找一下，大卫在整个对话过程当中，他使用耶和华的名字用了多少次？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如果我们言谈话语当中，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选词用语，都学大卫一样。我所的行事为人的缘故，是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这一件事情的根据，是因为主说的哪一句话，因为主做的哪一件事情。我盼望，这是我们做完这一个26章的功课之后，对我们生命最大的影响力，就是让上帝的名进入我们的生命，好让他无时不处、随处随在，都在我们生命里边发挥作用。呀，让主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山寨，成为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呀，我今日看重你的生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生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呀，后面就不看了。后面你看，你会发现，从这一次以后，扫罗不再追赶大卫了。呀，在27章第4节，下想读一下。
27章第4节是吧？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
这件事是扫罗和大卫关系和生命的转捩点，从此没有再互相追，从此没有再相生相杀的关系了。呀，这是大卫因祸得福，因此生命得到转捩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呀，大卫的饶恕也是你我的功课。有问题吗？有分享吗？都可以啊。哎，我们法国里尔的 Sarah 到了，看见你了。但是你迟到了，你要吃，请牧师吃雪糕。哎，好，思音说。
不是，你说的那个功课，祷告思考，你的仇人是谁？我从来没有过仇人呢。
那感谢主啊。
那我怎么做这个功课呀？我的仇人是我自己。我想来想
那
去
你
吧，
就
我。
想想，你就想想如何饶恕你自己，一样的。其实
我已经饶恕
自，
过自己了，因为其实基督饶恕我了。
那就好了，那就把你怎么饶恕你自己的，你就怎么，你就把你自己如何饶恕你自己的这个见证和经历写下来，对你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帮助啊。对吧？
牧师，我可以分享吗？就是 我有一个就是同事男的啊，也跟他那些很久以前谈过一个信仰的事情，他就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就很跟一个女同事，两个人是比较为敌吧，两个人就互相的扫，就是指责对方。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了，我其实他也说过我的一些事情不太好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都知道你说这些事情，我对你我说我不恨你。我说你是不是有？我说我知道，我真的是我的信仰，就是说，就是让我没有受这种捆绑啊。他听了之后，你看他那个满脸的那个羡慕哟，就是那种感觉哦。哎呀，我就知道，哎，我知道，我说我的这个信仰真的是很宝贵哦。当时我的那个第一个感觉就是的，他就是没办法摆脱那个恨。我当他我说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恨的人？他那个脸上马上就出来了。我说我不恨你，我说我不知道。他心里哎呀，满脸羡慕那种感觉。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两个人啊，都已经不在我们上班的地方上班了，那也都是过眼烟云。觉得就是人世间的那种东西，就是不要太为这些东西捆绑自己。就像牧师你说的，让我们就说让自己的生命受到这种摧毁，我觉得不值得。这是我学到的功课。我说完了，牧师。
感谢主，能够经历到这一个真理的人是有福的。想想，你心里边这个释放，是超越这个世界上99.9%的人啊！因为这个世界上79%，你看所有的国际上的纷争都是因仇恨而来的呀。乌克兰和俄罗斯也是因仇恨而来的，波兰跟俄罗斯、立陶宛这都是仇恨。哈马斯跟以色列，哪个不是仇恨？啊，中国跟台湾，哪个什么不是仇恨的？都是仇恨。好的时候说是骨肉同胞，弯弯快回家。那不好的时候，那金门的那个船客轮就被上船去检查了，还要打呀。菲律宾之间也是一样，北韩就南韩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心里边的恨解决不了，如果能够解决这恨的话，会完全不一样，做法也会不一样，态度也会不一样。思云
其
是不
实
是
牧
要话？你先说，先
我
说。
再说完这，其实这个不是一次能学会的，就是说他们两个都走了吧，还有第三个，就是说也是一些东西，他包括就是对背后当着 背后吧，就是我同事告诉我，就是背后冲我那个中国人好像有点很蔑视的那种感觉吧。然后他休假才，我昨天去，明天就是第二天要跟他上班，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我说我就祷告啊，主啊，我说求你帮助我吧，这关过了吧。我说如果是你愿意让我传福音的话，我说我也照样的啊，就是让他看到神吧，不要一个人的恩怨。然后我祷告，然后昨天跟他一上班，哎呦，挺好的。他看了我的面也挺开心的，我也是很不在乎他对我说的什么东西。然后他身体也不太好吧，我就说，哎，我就想，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能够有这个机会认识神，我觉得就好了。然后就是慢慢的吧，借着不同的事情，让自己慢慢的去学习。我说完了，没了。
石云让可意先来说吧。你刚才说了，先让可意说。可意，你说，可意，你出来，好久大家都没见过你了，你都丢了啊！出来，哎，
问题。
你这瘦了呀？你瘦的不要不要的，你现在，啊？
没有啊，我没有瘦啊，我胖了，不是哦。
怎么可能一天到晚吃 broccoli？然后还说夏翔，你知道吧？这次非常可恶的是，可意在我这住几天，就跟我说要把牧师接到他那里去过，然后每天给我吃生的 broccoli，煮都不煮，就吃生的 broccoli，然后换回听到以后就双手赞成，去去去，牧师快点去可意那里去，我们以后就不用管他了，我们管师母，不管牧师，你说吧，可以，你说吧。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是那一个犯了罪，然后得罪了别人，我是别人的仇敌，那我有没有一个，我应该怎么做？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就是我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了，然后我去找他，跟他求得原谅，希望他说，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你觉得这样子是合适的吗？还是说我不要提对人要求的原谅，而是在主面前默默做好我自己就够了。
你要把这件事呢分成两方面来看，你把它混为一谈呢，你就比较容易 confuse，听得懂什么意思呢？这分为是一是饶恕，二是和好，分得懂吗？分得清吗？饶恕是自己个人可以完成的，我要饶恕一个人，我在神面前立志就可以完成了。可能一次完成不了，我说了什么叫饶恕呢？饶恕就是我不再提这件事嘛，这叫饶恕。但是保不定，可能哪一天自己这个话又从嘴巴出来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你就再重新在神面前认罪，主啊，我又犯错了，我又犯罪了，我又嘴巴出来了。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嘛，对不对？很难原谅人的一件事，这嘴巴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他自己不知道的，他自己活在仇恨中，他不知道的，他要讲，他要讲，他要讲，我能不能不讲呢？不行，还要讲，讲，讲，讲，讲，讲，对不对？那他一直不饶恕嘛，那说饶恕，他又不饶恕，他是个说谎的嘛，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面对的，我是不是真原谅一个人？那这个是有，我看我还有没有从嘴巴出来？如果再出来，那我就应该在神面前深刻的反省的。那至于怎么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伙伴关系啊，有一个 supporting system 啊，有一个人可以去 report 啊，可以去报告啊，求神就带领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在教会的基督身体可以成长的机会，对吧？但是讲到和好，你的重点不是讲饶恕，你讲的是和好。如何与人和好，却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人的日子如何是力量如何。那你的日子假如到了，什么到了呢？就是你请求别人原谅你的日子到了，但是别人原谅你的日子未必到，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可能是不同步的，对吧？可能是不同步的，可能你就会面对这样不同的人呢。 同不同意啊？你就会面对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人来了以后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重新的跟他建立关系。你可以向他发出邀请，你说某某某，我想与你谈一次话，请问可否？那如果这个人的时候也到了，他就会说：“哎，可以，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聊聊？”你就说：“那明天吧，明天我们去突鲁斯，去吃个法国餐去吧。去达拉斯那家，别忘了把牧师叫上。牧师去了也可以顺便吃一餐，陪我们炫一顿，也是一件美事，对吧？牧师，我们讲的不对，牧师可以帮我们。好，你们就有一个机会沟通了。”但是你如果说你没有诚意，然后你说：“哎，我们什么时候去沃尔玛门口？那刚好有麦当劳，就在那里，我请你吃一趟麦当劳吧。”你不用叫牧师了，这个麦当劳怎么好意思叫牧师？就我们俩见面，我给你买杯咖啡，我们就见面聊一聊吧。当然这是开玩笑，这是举例子。就是当你去请求别人原谅的时候，你该有一些态度，有些表示，跟金钱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呢，跟你表达的态度是有关系的。你态度在哪里，你的高度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的诚意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那所以，当你得罪的人做错的事，请求别人原谅的时候，你该认真去祷告。你心里边对这个人不能有恨，只能有爱的时候，其实是具备一些可能性。你也不是，就是当个冒死鬼，随便深更半夜跑去敲别人门。哎呀，我想你原谅我，我们谈谈吧。那这又继续增加仇恨啦。人家睡着觉呢，你把人从床上拉起来要原谅你，所以你也得有一个成熟的做法思考。你要看他什么时候方便，用比较温柔的方法递个橄榄枝，或者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共同的朋友递个花，不管怎么样，用智慧的方法表达一下你的爱心了，那也给他一个空间。你觉得什么时候好呢？如果你觉得现在不是时候，我可以等的，那或者我们就约定，3个月以后我们聊好不好？实在不行，半年以后。我有心想跟你和好，这是我的心。你如果没有到时候，或者你不想跟我和好，你也绝对是值得我的尊重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说，我与你之间的矛盾在我这里，我已经跟上帝处理了，我这里 OK 了。我是想，不知道你的时候到了没有？如果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和好吧。啊，不要因为这一个事让我们的主的名受到羞辱。因为我的软弱，因为我的过错，因为我的糊里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主，那多不划算呢，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跟他表达的，但是不要不合时宜，你不要制造新的仇恨，不要制造新的矛盾，那这个要慢慢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我也不知道你会整出个什么幺蛾子出来，你只要不要深更半夜跑去找别人，我就好一点了。呀，反正用合宜的方式与他沟通、与他交通就好，那是可以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他的时间就是没有准备好，甚至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他都没有准备好，你也不需要为此背包袱，那是他的 business, not yours。听得懂的意思吧？如果我们因为别人没有准备好，我没办法跟他和好。那我心里边就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活这一辈子，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不让我们背这些担子，呀，我们祷告交给神就好，懂吧？没有必要去背那个担子，但是你尽到你的心了，你在心里边跟神，处理了，有的时候呢，是教会可以帮你忙。在教会跟弟兄姐妹有些矛盾处理不了，来找牧师了，找方舟阿姨了，教会帮你约时间嘛。假如你跟石云发生矛盾，这一次你去瑞典，你也来，爸爸妈妈也来，结果你跟爸爸在石云家大打出手，打了一架， 把石英家最宝贵的那个玻璃钟给打烂了，那石英就从此就有了敌人了。以前都没有敌人，现在你好不容易你帮他制造一个敌人出来，从此石英就以你为敌，一辈子不原谅你。那个东西是他祖上18代传下来的，结果你把别人给打烂了，人石英一辈子都没敌人，终于找到可疑来当敌人，而且一辈子都不原谅你，你怎么办？你去找牧师嘛，牧师会跟石运讲：“哎，石运呢、啊？可依这孩子糊涂，你知道，傻傻的，250，你要不要考虑为这事情祷告，原谅他呗？”那石运那个时候，牧师跟他谈了，他心里面说：“哎呀，算了吧。”然后夏翔又跟他谈，看到夏翔跟牧师都跟我谈的份上，我就原谅可依这个傻孩子吧。哎，就有个机会对个话，教会也可能会给你起些作用。帮助你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都是可能的，懂的意思吧？总之，神的意思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第四，你不可以有一个什么心态呢？我反正跟神处理了，神也原谅我，我跟神说原谅他了，所以他怎么样？I don't care，这个态度是要不得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有个权柄说我不 care 的。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你就自己找咒诅了。神是不喜悦的，神是希望我们爱人如己的呀，所以不可以说 I don't care。我们血气来就比较爱说这样的话，对不对？哼，你不理我，我才不理你呢，I don't care。这样的话说的容易，说出去收不回来的，啊，就容易。产生出这样的负面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好不好？
谢谢牧
讲第
师。
四点了，供你参考吧。希望你能够，呀，你不要再欺负 Aaron 了啊！你记住要恩待老公，你不要跟他耍态度，不要跟他耍脾气。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人，你不要把别人搞得最后活不下去了。然后最后跑来找牧师告状，牧师啊，那可依又欺负我了，那我就跟方卓
没
阿
有。
姨师母，啊，没有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欺负他，他也不喜欢告状。我看我之前跟他几次矛盾，他也从来不跟别人说。
他上一次讲了，他上一次讲了，说如果说可依欺负他怎么办？他是找王牧师讲了。你不去问他，他专门讲了。他说：“如果我要是被欺负的受不了，我找王牧师。”然后他找我，他已经 announce 了，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老我不要成为欺负别人的一个器皿啊！男人都不可长期被欺负的，欺负到某一个地步，他会 tire of you，会厌倦你的，千万不要把这个扣都用完。就男人对女人的宠爱是有限度，他是一辈子会用完的，他是一个消耗品，他不是一个永不消失的电波。Don't believe so，他会用完的，他是个磨，他会磨损的，所以要珍惜你身边的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要有一个珍惜对方的态度。如果你没有这个珍惜的态度，你把磨呀磨都磨完了，最后你的。你爱你的人都离你而去了，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不好？你妈妈就比较像是这一类人，她就把身边所有爱她的人都磨完了，磨到最后她找不到一个能够帮她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跟她讲说，你要注意，不要被她拽到水里边去。她要听得懂这个话也很难，所以就多为她祷告。希望等你，我希望你的生命坚强了、强壮了、有厚度了，回头拉你妈妈一把，懂我意思吗？呀，她需要亲人拉的，特别是你，你的生命成长长壮了、长厚实了，可以把妈妈给拉，就从泥坑里、沼泽地里拉起来，所以你的担子很重的。但是你要先把你自己建立的钢筋，你不建立好自己，你会被他拉到沼泽地里边。你不要那么急，慢一点。 谁都会在乎自己的家人、亲人，希望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都能够蒙神的祝福。这颗心谁都有，历史的伤痕也谁都有，都一样的。啊，但是想拉个人，你就需要自己先被主的爱所充满，否则没力量。好不好？可以，上帝
好，
祝福你了。啊，这次你这次来，我发现你生命是有成长、有进步，为你感恩的，也姑且暂时把你列入乖宝宝的行列，暂且不打，以后打你吧，全部打阿西，不打你，好不好？但是阿西进来表现也很乖，也暂时不用打。
那个 Aaron 跟我说了，下一次想帮牧师做木工活。他这次我跟他说牧
好
师没想好，他说他都准备好跟牧师过了。
等他来，下次他来，一个叶子，他们俩来呢，可以帮我很多忙的。还有石云，三个都是会做木匠活，我这里太多活要干了。最近吧，那换回婆婆又忙得不得了，她是又考这个考那个，根本没时间来帮我，所以我现在只能是远交近攻。比较近的人吧，像阿西这样的，好好攻击攻击他，把他赶走他；远的人把他拉过来，像石云呐、Aaron 那个叶子本来2月份来的，要帮我很多忙的吧，也没来。哎，叶子举手了，你说，让叶子说，出来出来，你也出来见见那个
说
谁。
起木工就想起我啦，
当然想起你了，你是最能
那个
干
牧
的，
师，我
包
就有
括，
几
说，
个分享吧。一个就是，就上次上一星期，就上次门训以后就谈到那个大卫，就是问为什么大卫在，为什么是大卫？那我就其实，然后就又把撒母耳记上下好好看了一下，就看到那个扫罗其实犹太人的第一个王，就是本来以前都是士师嘛。然后他们犹太人要了这么一个王，而且扫罗他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成为，可能就不是他的后裔坐宝座，而且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了，而且他是刚才牧师讲的，问那个扫罗是哪种人，他是行动派的人，说了马上就去做，而且牧师那个讲课的时候讲到牧师他的那个行动对准的方向，可能这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缺陷。第一次是撒母耳让他献祭，说等撒母耳来，结果他那一次，哇，我看到那段你会流泪的，就是他刚刚献完，撒母耳就来了。我就想，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走在前面一点点，那段话他左等右等，撒母耳那天堵车，还是发生病去，反正就是没有到，然后他就怕看到百姓都开始起骚乱了，要走了，他就想不就献个祭吗？就牧师今天讲的讲规矩。他想，我献和撒母耳献有什么区别呢？他去献了，然后第二次是，他还是去求问神的一个人，他去打攻击那个哪国人，我都忘了具体的名字。然后他求问上帝，上帝说你可以去攻击他们啊，但是要把他们灭尽，不能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灭掉。扫罗也去了，去了以后，而且他也得胜，大大的得胜，但是他却把那些上好的财物、牛羊全部留下来了。那撒母耳就去找他。撒母耳说："哎，这个事做得怎么样？"他说："我记得他那句话讲得很，他说耶和华说吩咐我的一切我都遵守了。"就在他的认知当中，那个撒母耳就问了他一句："那我怎么听见牛羊的声音呢？"扫罗就说："哦，百姓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我们要把它留着献给耶和华。"然后撒母耳就讲了那一段很痛心的话，他说。耶和华岂是喜悦这些东西的吗？听命胜于献祭，就是那一句话，就从这里来的。然后那件事情以后，上帝可以讲，在那件事就是可以圣经里面讲的，上帝就后悔立扫罗做犹太人的王，而且撒母耳非常痛心。那段直到大卫出现以前，撒母耳就一直，上帝对撒母耳讲了一句话："你怎么还在伤心呢？"就是因为扫罗这件事情，让撒母耳也好，我想撒母耳那份痛心。牧师，你误会过，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误会过程，看到啊，这个人怎么就是扶不起的这个 扫罗一生当中都没有学会把他那个方向对准神，甚至他最后，他撒母耳也不理他了。最后他去撒母耳死了，他去找了一个交鬼的，去把撒母耳给招上。他是很想把事情做好的。他一生呢，他想他已经以前可以找撒母耳，撒母耳现在不见了，然后他去找了一个交鬼的，把撒母耳叫回来。回到可依刚才那个问题，牧师讲了一句话，就是。Aaron 他有怨气的时候可以找牧师，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牧师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个牧师的位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很羡慕你们在达拉斯的弟兄姊妹，你们阿 P 啊，什么可义啊，还有你们有事情可以去找牧师啊，牧师就是你们那个托底的。所以我们国际教会现在把这个扩展了，就是牧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牧师就是那位。我们可以去寻求，那是一个，就是我可以，我以前给我们讲，就是后那个圣洁的第三者，夫妻之间也好，朋友关系的牧师就是那个第三者，他是那位可以在我们中间起一个，让我们把我们的头转向上帝的那一位，这是一点点的分享，然后讲到那个大卫讲个生命当中一点点的分享了，就是讲到谁是我的敌人。我们就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亲身发生的。我们团契，我们有5个同工，然后呢，牧师知道的，团契里面就把我当家长一样，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不轻易讲一句话。然后我们过年聚个餐，但是呢，有一个姊妹就很可爱，她说：“这个不是应该同工会决定的事情吗？然后你一个人说了就算了吗？”哦，我说对，你说的对，我们同工会讨论一下，然后决定星期五就上上个那个春节的时候有一个聚餐。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呢，上一周我们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每年有祷告会嘛，我在同工会里面讲了一下，啊，我说我们最近是不是要恢复祷告会了？然后这个姊妹就她的神经比较紧，她是也是大概德系品牌的，她说怎么你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你说了算吗？啊，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没有说了算了，我说我只是在同工会里征求大家的意见呢。然后接下来我就写了一段话，我就想给这个姊妹，我就分辨，我其实挺难过的嘛，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我觉得是一个误解，对不对？然后但我写完以后把这个话撤回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被误解又怎么样呢？当时的感觉真的就是在撤完以后，我心里就很有平安，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去跟这个姊妹，我去没有必要去一个辩解，我的心，我相信上帝知道我当时的心思是就是只是为了早点恢复祷告会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然后他的误解就误解了，没有关系的。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姊妹说：“哎，可以啊，我们可以有祷告会啊，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同工之间，有的时候感受上的吃亏和真诚的就感受上有吃亏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吃一点亏又怎么样呢？没关系嘛，而且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不是想表达，我说你这个这样讲我挺难过的，我没有生气，但是我觉得有点难过，就分享这一点点，牧师就3件事情了，一个是经文本身，一个是刚才可一讲的，就是讲到牧师，我觉得牧师就是那个很圣洁的第三者。以前我们夫妻两个有一次牧师讲到，牧师圣诞节聚会我们就不去啊，牧师在这山头上叫我们就不去，都圣诞节了，牧师派人呢把我们接过去。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想到就是牧师在那个过程中，真的就好像我觉得就是撒母耳拖着那个大卫从小孩子把他长大的过程，甚至扫罗的时候，好像拖着他一路一路长。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自己要面对，就是要把那个方向对准神。这个是自己的经历吧，也经历过。你大家可能很难想到，牧师经常讲叶子叶子怎么样？但是我曾经牧师就圣诞节聚会，我走到半路我都不去了，我不想去了。我觉得牧师。牧师没有把我们照顾好 生气了 不是
我
吧？
都忘
家
了
里
都。
有一些，就是有血气的，那时候还是有在那个里面。好了，牧师就今天闻讯有这几个感受在里面，所以可惜
谢
珍
谢
惜
你
牧
分
师在你身边的日子，牧师打随便打。
叶子，你分享，我是觉得很温暖了。就是
嗯。
我们认识几十年了，20多年的关系，对你吧，在灵里边，也是把你看得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百般的疼爱你也好，珊珊也罢，你家里那3个娃，我也是 不知道怎么去疼爱，你都知道的，就是用心、用生命去爱你们。但是现在你也长大了，你是成年的孩子，我也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去什么都管你，该放手我也会放手。你要自己走你自己的路，呀，当父母吧，总有一天也会不再管了。现在吸烟我已经不再管了，除非他们来找我，否则我也不再去管。所以跟你们的关系也是一样。那可意吧，可意总还是一个，我那天在 Facebook 把他来达拉斯的这个经历的照片我都发表出去了。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可意结婚了，长大了，我说也是我们老人家开始放手了。我本来想加一句，以后可以不管了。我想，我要说不管，那可意又肯定很伤心了。我就不敢讲这一句话，我就说放手了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在上面在留言，有一个不认识的，他说希望这小两口，其实也不小了，他们俩也不小了，希望小两口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容身一人。有一些当年也很喜欢可依的一些男生吧，也在留一些信号。人生就是这样，我喜欢你，你不一定喜欢我；你喜欢我不，我又不一定喜欢你。这人全部都出来了，牛鬼蛇神全部都出来了呀！所以看着人成长的道路也很多的不一样呀。叶子，今年你没有来，2月份你没来，我也是很失望的。本来你来，我也是想了很多的东西，我很多的计划。本来你想这次来，我想我那个 Airbnb 那个房子屋顶下把它搭了。我这阿希太女生啊不够力啊，有个男生来帮我一下就很好。但我想你接下来的日子至少年底前你要来一趟吧，
嗯，
你也
一定。
好，十一也罢，总要过来。牧师也期待着你们来，牧师也是人呐，也是希望你们来陪陪牧师，帮帮忙，干干一些关键的活，呀，你也了解这份心情，我们的关系早就像家人一样，早像这亲人一样，也是永恒当中的一种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所以无论走到哪，叶子别想逃，呀，牧师就在这里，活着我们就是有关联。死了也是紧紧相连于到永恒，也逃不掉，对吧？那你刚才问我有没有一些令我灰心的人，就是不管怎么说，说来说去没有的，就是怎么教也教不好，怎么说也说不听，真有一个这样的人。那最近呢，开始在 Facebook 悄悄的，他已经是。说了一些咒诅的话，说了一些远离的话，说了一些跟我们绝交的话。那我也跟他讲，我说你不悔改，我也不会再碰你了。结果他妈妈也来找我，找了很多次了。我也跟他妈妈讲，我说他必须自己长大，他不能永远当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谁扶也没，你扶也没用，巫师扶也没有用，是需要他自己长大的。最近呢，他在我的 Facebook 上开始点点赞呢、啊，开始冒一冒泡啊，好像意思就是牧师，我想回头了，我还等，我 hold 一 hold，我希望他主动来跟我讲，牧师，我错了，请你帮我吧。那个时候我来帮他就会起作用。你看看那个撒母耳对扫罗说话，你看。一直说，一直说，一直帮，一直帮，直到撒母耳记15章10节，这个转捩点，扫罗没有回头的路了。我有时候读我也落泪，我读到这里我就哭了。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走到扫罗这个地步，以至于你后悔对我的拣选，你不再给我机会了。我也落泪了，但是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我读到这个，我也为他去落泪。他太聪明了，扫罗太聪明了。 他为帮百姓说话，帮百姓说，他们这么好的牛羊不舍得呀，瘦弱的竟都杀了，但是爱惜上好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人的标准，把神的标准放在一边不管，我们也很容易自己方便就好，然后就不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在这个软弱中，有一天最终有可能会走到一个地步，神对我们后悔，神造人后悔，最后要发一场大水，还有一个怜悯，把挪亚一家8口人收在船里，方舟里边。所以，圣经里边这些的故事都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对我们强调。求神的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不要走到一个地步，有一天神对我们后悔了。所以撒母耳记上讲大卫、讲扫罗的故事，真的盼望成我们弟兄姐妹的座右铭叶子，你今年必须要来一趟啊！讲好约了
好，
你了，相约过来，时间不要那么短，稍稍长一点，至少一个礼拜，就是要帮我一些忙。有些活你不在呢，我一个人也干不了，师母也帮不了，阿希巴也忙，他也不一定能够帮。像你呀，像 Aaron 呐，像石云呐，应该能帮上我忙。懂木工的活的人，能够帮上我一些忙。我想建一些很想建的东西，想把孔雀屋给真正搭好，鸡鸭屋给搭好。然后我才敢买，今年5月份5月底我就要搭个孔，就要买孔雀进来，买孔雀进来没有一个好的房子，我想里边通上电，通上水，通上光，然后野兽进不来，它里边小孔雀、小鸡、小鸭可以生长、生活，安全生活的一个地方，这样我才敢买，要不然野兽，我们这常常会有野兽进来的。前几天，瓦婶那个大狗的右边的耳朵被咬出血来了，所以我不知道是那个山猫啊，还是土狼啊，还是浣熊啊，还是哪一种野兽进来了？它那个我们这个 fence 的水里给跳的，跳过去，跳进来把我们家狗给伤了，然后又跑，所以要起得很扎实才行。所以我一个人见不过来，所以叶子你得过来。
秋季过
还
来，
有，
我是我秋季来，
兄弟过来帮帮我忙。那
好，
来的时候最好把那个石云也提了过来。石云呢，秋季你也过来，跟叶子一起帮帮我忙。然后有一些这里的院子里的活，
这次做木工的时候，是争取把石云变成我的敌人，在他这里做的不对，那里不对，刺激他一下。不过那个牧师上次我觉得就是回应一下，就是门训嘛。我觉得上星期的门训完了以后，就是讲到大卫的一生，就圣经里面，就当我仔细去读的时候，那个感受真的是跟以前，当然读过很多次了，但是对这个孩子的认识真的是还是很不一样。然后我就想到，我那天没有真的没确实没有时间去把它写下来，但是那个思路啊，就是把诗篇23篇跟大卫出现在撒母耳面前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耶西不是把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老大叫过来，撒母耳是先知哎，他一看老大，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耶和华选中的，对不对？因为看这个人长相俊美，而且就跟扫罗可能有点相似的，结果神的声音告诉他这个不是。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突然就想起来鲁迅写闰土少年闰土的时候那一段。什么湛蓝的天空上面镶着一轮圆月，然后下面一个脖子上戴着金黄的项圈的一个少年，然后手里拿着一个钢叉，然后一个什么山什么獾怎么跑过来，钢叉一插，然后那个呲溜一下，那个獾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我就想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就是大卫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那一段，很少圣经里面描写人的面容的。大卫好像风尘仆仆的从野外跑回来，满脸都是那种就是年轻人的那种小孩子的那种，爸爸叫我干嘛？就那种，说面目俊秀，然后头上是发着光回来的，然后 在那里感动萨母尔说：“我要高的人就是他。”就那段特别感人，我觉得很有文学性那一段，可以把我其实写没把它写，我可以把它写的发给弟兄们分享一下。就是以闰土的那段第一段描写大卫出现的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因为前面讲的耶西山大卫，后面就但是这是大卫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我觉得很美的一幅图片。大卫从野外放羊，他爸爸说去把小子那个小的给我找回来。找回来以后，他出现在萨母尔面前的时候，那段很美啊！我觉得圣经也有，我看弟兄怎么作业都很就是很严肃，有的时候就可以轻松一点，把这种描述性的东西也加进来。我看作业，特别是方仲姐的作业，要做一天，我也得看半天。牧师上次鼓励大家写诗是吧？但是有的文学性的描述，我觉得因为圣经其实很美，那一段我就看到那一段描述大卫回来的时候，心里面马上就能想到鲁迅写闰土，少年闰土的时候那一段，大卫躺在突然过来一头狮子是吧？大卫一看，圣经说他扯着他的胡须把他给打死了，哇，这个要金庸在的话，可以把他描写成段誉之类的人，获取了什么神功？圣灵感动的神功吗？把狮子撕成两半打死了。一点点
等你
花
来写
絮，
了，
一点
等
点
你来
花
写，
絮。
那个谁呀、啊？那个夏翔说你不像是个理工男，我说叶子是一个文科和理工科都比较全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感性上很丰富的人。你会发现叶子是随处随在，这个情感很丰富的一个孩子，他是眼泪是随处随在都会挂在眼睛上的，很有情感的人，跟叶子在一起你会感到很温暖，你会发现总是暖暖的，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就是总在细心之处让你感到哇好暖的，他是个暖男，绝对是个暖男。当他的妻子，当他的孩子都是很幸福的，呀，珊珊也会很幸福，呀，那个他的三个孩子都应该从他身上感到很温暖，他团契里的同工啊，弟兄姐妹都会以他为感到暖暖的，这个很典型的全方位的一个暖男呢，那我也从他生病里边也感受到很多温暖。有一次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我去托尔汉吧，挪威去什么哪一次，走得急，我身上就带了81块钱，而且我的信用卡还过了期了，没用。然后我就去到那里，然后买票买什么，反正我就不有一次刚好不够钱。叶子听了以后就，那还得了？牧师身边没钱了，拿我的信用卡，牧师你随便刷。呀，叶子还记得吧？那有一次我去托尔汉，有一次干什么事我忘了。我
提
记
什
得
么印
那一
象
次，
了？
跟你讲啊，叶子就把他的信用卡拿过来，牧师，这个卡就放在你这，你随便用呀。当然我没有用一分钱了，但是我的感受上觉得很温暖。就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弟兄，你说夫妇何求啊，这一辈子，所以谢谢你，叶子，在我生命当中能够让我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弟兄，我常常每每想起来，心里边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刚才我一般闻讯的时候都是在开车，今天也是。其实我正好在听牧师讲的是送女儿去他们那个跳舞队，他突然讲了句话，他说：“爸爸，我要是搬出去住了，你会感觉怎么样？”因为他刚刚去伦敦去玩了一趟回来，去他们那个 confirmation 的女孩子，然后我跟他说：“我说爸爸肯定会很难过啊，我说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儿女长大了要跟父母亲分开。”你虽然身体上分开，但是你要记得，你要把爸爸妈妈交在神的手里，你就不用担心爸爸妈妈。我说你也是，你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会很难过，但是会为你祝福，希望上帝带领你，只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爸爸就是放心的。就这段对话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跟因为今天讲到分离嘛，大卫、撒母耳像牧师讲到我们自己以后，在灵，这就是在这身体上的分离。但是我就给他讲，就像我离开爷爷奶奶一样。但是我要争取把爷爷奶奶带到神的家里面，我对爷爷奶奶我就不担心了。就是牧师今天正好那个同工会，我就讲一点点，就是讲到，就是跟 家庭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走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不管是谁把我们，包括前面我讲的，我那天后来也平安，就是我觉得在主里面吃点亏又怎么样呢？在同工会里面吃点亏又怎么样子嘛？而且这个还不是什么亏，就是委屈一点。我有时候也是你们牧师讲的，有时候委屈也会难过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理解我呢？但是我想，就是看到这样一个国际网络教会这样一个家庭，看到作业大家在作业，然后分享，特别是国内的弟兄姊妹，大家看到就是为着不，比如说教会那个方中姐经常讲到教会的经常会奉献有一些短缺，对不对？有弟兄说，我把今年的奉献全部先奉献了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周转不开，就是大家那份心，就是共同去建立神的家的这种心，你能感受到。
叶子不见了，不开车也会掉线。叶子还会上来吧？Sarah，里尔的 Sarah，你不出来见个面吗？
我
你不要。
不太方便在床上，最近一直咳嗽啊什么的，所以衣冠不整。
那就知道了，没关系。那你，方舟会把我们的行程表发给你，你看看能够
收
加
到
入多
了。
少。哦，收到了，OK。那意大利你不去吗？
意大利我可能不去，因为我先生在大概7月底8月吧，他要1个月在外国，所以我就必须在家里照顾我的，就是毛娃。
OK，好的。叶子回来了，你怎么掉了？
没电了，换了一个手机，刚才手机
我
没电
换
了。
了一
刚
个。
才讲到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模式，而且现在牧师，我看你写的诗歌里面讲到，现在已经到了可以一个描述就能够生成一部福音电影的时候啊，用那个新的 AI Sora 已经可以。你要想为什么能传福音，就是技术的手段已经很多了，但是最终的还是就是我们人怎么去为这个神做一个见证。我昨天在查经，就带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反正也今天有时间就分享一点点。就撒玛利亚妇人这一段，她信了主以后，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她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她讲的那句话，她说："你们来看呐，这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讲出来了。"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讲了很多，就是很多人就信了主。我们经常讲到的见证是我们生命的如何成功。我们听到上台牧师请上去讲的，一般我们大家看很多教会里面都是讲哇，牧师，那我上帝怎么祝福我啊？经过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人都不敢见的这么一个生命，却能够依然被神所用，能够让很多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就是牧师讲的，只要我们国际网络教会的一点，就是我们生命只要见光的情况下，为神做这个见证，不论以前我们人如何看为龌龊的事情，但在神面前可能都会用它来让很多人得救。但是后面还有了一句，然后他们就邀请耶稣去他家里。我昨天其实就讲了这一节。然后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撒玛利亚给那个妇人讲，我们以前是因为听了你的见证，我们信了。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这个，而是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个真的是救主，我们真的听了他的话，知道这是救主。我想牧师可能门训的一直在讲，最终你要把人引向基督，不是引向王牧师，也不是引向叶子，也不是引向夏夏，这些人最终引到基督面前。我讲牧师就可以讲，就像我说，女儿，当你有一天能够把爸爸妈妈交在手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开家里了。你住不住在家里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你走的那个路是在哪里。我也你一直离开的时候，我也很放心，只要你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你没有忘记神在你的左右陪伴着你。那这个时候，你的肉体的分离，你只是一个月给我打个电话啊，也没有关系。不打，可能我也知道你在哪里。你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爸爸妈妈，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吧。我讲，我们国际网络教会有点处在这个类似，牧师要好辛苦一段才能够欧洲一行见一圈，亚洲十行见一圈，有的地方可能还去不了。但是我想，神是那位无处不在的神，通过这样一个网络的虚拟的空间， 然后又有实体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牧师其实没有亲自见过的。我想我们为这个祷告，有一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牧师至少在有机会的时候都能够见到他们一面，有更多的木匠兴起来。好了，牧师，我今天不能再讲了，等会儿我一个人讲太多了。好
为
了，
这个祷告，耶稣，你呢？你哈姆斯达也尽量来吧。为这个祷告，希望你也来。
好，好，
那另外呢，秋天来的时候把清源带来啊，你忘了要把它带来的。
好，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思云做好准备，秋天跟叶子一起过来。好吧，帮牧师干点木匠活。在我的树上也搭个窝，搭个木屋，好不好？
看看那个，秋假吧，因为如果去的话，肯定瑞姆是想要去的，但是他只能在秋假的时候去。
你们秋假是哪一周啊？
我现在还没看秋假的话，就是在时间更换的
秋
那
假
一
是，
周，时间更
秋
换
假
的
就
那一周。
是北欧人收土豆的那一周，就是秋假。
对，我现在还没有去看他，差不多吧，就是，
好，
可不可以合着这个时间？叶子考虑一下，其他时间没办法去，我这样子日虎会很难过。
想学木匠的赶快报名，我教你们。
太好了。
开玩笑，我是木匠教出来的，啊，不是主耶稣教出来。我邻居就是木匠，手把手给我教会。
你来过来开一个班，我就跟你学，好吧？就到这里，能够来就来了，尽量来。牧师这里是欢迎你们每一个人来啊，来都包吃包住，叶
里
子在
都
这
是
里送
客，来里都是
来
客。
里都客。